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初夏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在今天的万族祷告祭坛为大家熟知的美国来祷告，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心意，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彼得前书灵修笔记，苦难与仇敌魔鬼二，灵修经文彼得前书4:12-5。彼得前书5:8-9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基督徒苦难的问题，来看如何面对苦难，这是我们学习真理的真实目的。真理若不是用来运用和经历，那么知道越多不过是成为一个法利赛人而已，能说不能行。昨天我们提到，苦难其实是在神手中用以制造我们的工具，但虽是如此，我们自己却不可主动去寻求苦难，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当我们遇到肉身的痛苦，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我们就应该向主祷告，求神挪开。我们不可说，既然神用苦难来造就我，那我忍受就好了。若是如此，就是错误的苦难主义。要相信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吃苦，乃是要我们分享一切的福分，但他要造就我们的信心，允许苦难临到我们，就是要我们享受一切的福分，就是要以此来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你想想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做孩子时，岂不是有难处或是有需要才会来找父母？而如果在外面疯玩很快乐，就根本没有想到父母，直到黄昏日落父母找来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我们多少时候就是如同顽皮的孩子一样，我们岂不是忙于自己的事情，祷告读经都是匆匆忙忙，礼拜天去礼拜也是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唯有遇到难题了才想起冷落主好久了。而仇敌的攻击恰恰相反，当有苦难的时候，仇敌要在我们里面更加制造忧虑、疑惑和痛苦，以此使我们无力，也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再说，苦难不一定是仇敌的攻击所造成，但仇敌的攻击一定是要叫我们的心软弱、冷淡、不信，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管。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是否来自于仇敌的攻击，我们只看自己的心是如何就好了。如果我们是迫不及待的来向神祷告，这是好的，我们就应该第一时间来到主的面前。而如果我们先是忧虑的寻找一切可以解决的办法，这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如果我们更加无力发出祷告，那就是仇敌的攻击。这时我们要安静下来，告诉你的弟兄姐妹，请他为你祷告。请注意，一定要诚实地告诉他们自己心里的真实情况，无论是忧虑、怀疑甚至不信，都要诚实地说出来，而不是请别人仅仅为你所遭遇的苦难祷告。在此我要请求没有同行人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找到同路人。若是没有你所知道的小组，或者你都不认识，那你至少要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你同路人。记得我出信的时候，有一次听到这个真理，需要认识一些同行的弟兄姐妹，但当时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因为是我自己去教会的，没有人带我去。每次我都是独来独往，所以我就祷告主，求他赐给我同路人。结果一次聚会结束时，我刚好听见前面两个人在聊小组的事情，我连忙凑上去打听如何加入小组，这样我就开始认识弟兄姐妹。这么多年过去，这些早期的弟兄姐妹依然是我的榜样和帮助。既然神是用苦难来造就我们信心的，那么信心的开始总是从祷告开始。你我若不祷告，谈何信心呢？这个祷告很简单，就是直接祈求主除去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就可以。但正是有仇敌的攻击在其中，也有神的试炼在其中，所以我们不会一祷告问题就解决了，而是往往会带来心中的忧虑、信心的动摇，以及对过去的悔恨等等心理的活动。这些其实有来自魔鬼的声音，有来自自己的胡思乱想，也有圣灵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寻找、倾听来自于神的声音。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苦难就可能成为神用来造就我们的工具。那么什么是神的声音呢？我们可以先来排除来自仇敌或自己胡思乱想的内容。如果是叫我们忧虑的或者信心动摇的，那一定不是来自于圣灵，我们需要呼求圣灵帮助，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并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魔鬼。请记住，我们外在的痛苦若造成里面的忧虑或不信，我们需要先解决忧虑与不信，而不能再继续去看那个问题，不然会越祷告越忧虑和疑惑。若是我们想起已经悔改的罪，但是这罪疚感又重新抓住我们的心，叫我们后悔痛苦，以为神因此惩罚我们，这一定是来自仇敌的攻击，就要用主耶稣的名宣告自己已经被洁净，命令仇敌退去。若是我们想起一项隐藏的恶，而且和这苦难有直接关系，那么这就是圣灵的光照，我们诚实的悔改就可以。认罪悔改就凭信心接受耶稣宝血的洁净，也同时拒绝仇敌继续的控告。若是心里平安了，但是苦难仍然没有过去，那这也是来自于神的声音，就凭信忍耐苦难，知道暂受苦难之后，主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就无需继续为苦难而祷告，就开口赞美、感谢、敬拜我主我神吧。我们如果能这样面对苦难，那么每一次苦难临到都要成为我们信心的粮食，叫我们的信心又一次刚强。但是我们一定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再提，请弟兄姐妹注意，苦难并非一定是仇敌的攻击，而仇敌的攻击也不一定都是用苦难。 当在苦难中的人，他会加重人里面的忧虑、悲观和绝望之心，企图击垮人的信心。但是对于胜过苦难的人，他又会顺着人心里的喜乐来加重人喜乐的感觉，使人快乐以致骄傲而忘乎所以，因此又远离神，甚至得罪神。而有时人在平常之中，他又可能会给人一些负面消极的思想，叫人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劲。有时突然之间会冒出人生无意义的念头，有时又使我们特别注意我们肉体的感觉，喜欢肉体的感觉，特别是一些比较追求的弟兄姐妹，会加重他们的感觉，让他们感觉到祷告的喜乐、读经的喜乐、行善的喜乐，让他们沉浸在这些喜乐之中，而忘记了喜乐的源头，我们的神。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要说明仇敌的诡计和狡诈，他远非我们所以为的只在我们的苦难和罪恶之中，他是遍地游行，甚至会到神的面前去控告我们，如同控告约伯一样。而抵挡他乃是用坚固的信心，我们确信神是爱，确信神爱我们，而且一直到底，确信我们无论是怎样的处境，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接纳我们。这样无论是逆境或顺境，苦难或幸福，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主，警醒祷告，不再如孩童一样只有需要或难处才来找父母，而是一有空就来与主说说心里话，仇敌魔鬼就越来越难攻击和诱惑我们。最后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这些都是用来面对自己苦难，而不是用来去探访落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若去探访其他有苦难的人，除非我们有非常明确来自圣灵的感动，否则我们应该是陪伴为主，与哀哭的人同哭，乃是我们的本分。好好为你我所关心的人祷告，求主引导和光照他的心，使他在苦难中看见主给他的美意，以至于不但能够脱离苦难，更是在苦难里经历神的信实，得到造就。
是否觉得孤独，漫漫人生长路，何处才是归宿，才有真正满足。可知道短暂的拥有不是真的幸福，可知道岁月会流走，你需要的是耶稣，是永恒的道路，是人生的光，指引你脚步，他赐永恒的祝福，自由身盼望，心里满足，耶稣随时的帮助，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美国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首都是华盛顿，位于北美洲的中部，总面积937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大陆性气候，地形西高东低，自然资源十分的丰富。总人口大约是 3.37 亿，通用语言是英语，它是总统共和制的体制。 34.79% 的成年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美国也拥有比较多的高等学府。美国 54.6% 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23.9%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犹太教、东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美国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聚集地，风俗习惯因不同民族而各异。基督教在美国约有300多年的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以前，基督教的主要派别已经传入美国。在17世纪的上半叶，英格兰教会、寻道公会、长老会、信义会、浸礼会等新教教派已经传入美国，美国新教中属于福音派教会的约占半数。17世纪中叶，西班牙天主教方济各会派传教士到美国传教，19世纪大批天主教移民从德国、法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来到美国。1860年初，天主教成为美国最大的教派，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美国的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大城市。18世纪末，俄国东正教会派传教士到阿拉斯加传教，19世纪后半叶，东正教传入美国旧金山，20世纪初又传到了纽约地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其中许多都是从传统基督教演变而来。基督教已经深入到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之中。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基督教大规模海外传教活动的兴起，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为差派海外宣教士最多的国家，对许多国家的教会复兴都带来美好的影响。新教是美国基督教中最大的群体，新教又可细分为福音派新教、主流新教等不同派别。其中福音派新教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比如南方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新教教派之一。天主教在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在一些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州，天主教徒比例相对较高。东正教包括希腊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等不同教会，信徒数量相对较少，约占美国人口的 0.4%， 但是在一些特定地区和族群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在一些东欧裔和希腊裔的美国人社区中就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从整体来看，美国人的信仰生活呈下降趋势。当然，基督教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层面，教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包括教育、医疗、慈善救助等领域。在文化方面，基督教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在政治领域，宗教信仰也常常与政治立场和选举行为相互交织。一些宗教团体和领袖对政治决策和社会议题表达着观点以及施以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多元化的加剧，基督教的影响力在某一些方面也有所减弱，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趋势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变得更加理性和淡漠，基督教信仰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另一方面，不同基督教派之间以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竞争和互动也在不断变化着。各教派都在努力适应社会的变迁，以维持和发展教会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来同心合意为美国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为着美国以基督教成为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300多年来这个国家依然高举圣经的价值观来影响国民，影响世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美国清教徒开国元老所渴望的是一片能够自由实践他们基督教信仰的土地，这个基本理念使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督教运动得以在美国茁壮成长，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世界上 17.6% 的新教徒和 16.8% 的福音派都在美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全球宣教士有一大部分都来自美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美国和加拿大有超过2000所经过认可的教育机构提供神学学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这些学校每年可以培养出3到5万渴望为基督赢得世界的毕业生，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亲爱的主，美国基督教的价值观塑造出了现代民主人权和经济的发展，慈善事业、布道事工以及远大的意向都有助于福音的传扬。为着这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盼望这一切美好的事工能够持续的有所复兴，持续的给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的影响和祝福。亲爱的主，新的宗派在美国近年来不断的出现，这些团体表现出对属灵生命追求以及全人事工的热忱，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以敬拜和活出神的话语为目标。虽然这些宗派是少数，但是成长很快。我们祈求你继续来复兴这些宗派。这些宗派对于西班牙裔、非裔、亚裔民族都有美好的影响，这对于美国教会的复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们也都差派宣教士去往各地，为这些新兴宗派感恩的同时，也求主继续复兴，继续使用。亲爱的主，美国具有强大的文化和国际影响力，世界上的善良和邪恶都聚集在美国。美国借着救助、开发、科技、媒体创新、普及教育、资讯、维护人权以及对抗暴力等行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美国也因着强势的文化侵略、自私的个人主义、集体的贪婪以及散布色情、极端的物质主义、恋慕财富等，对这个世界有所影响。主啊，我们祈求你怜悯执政掌权者，依然能够秉持着圣经价值观来造福百姓，来在美国行使公义、行使怜悯，使美国成为美善之国，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亲爱的主，美国教会需要复兴。现在许多教会的敬拜和正道似乎像表演而非真正的团契，而牧师的职责往往又是近似于企业的董事长而不是牧羊人。美国人把圣经与强烈的个人主义、贪财、双重道德标准以及国家骄傲混合在一起，这使得自私、不道德与骄傲更加合理化。就婚姻和离婚、道德以及财富观来说，基督徒往往和非基督徒没有两样。主啊，我们祈求你来怜悯美国教会，求你来使美国教会的基督徒能够分别为圣，为自私自利的生活形态来悔改，并且求你来改变他们的思想和生命。世人常因为看不到美国教会的美好彰显而转离耶稣，主啊，祈求你阻止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在这中间也有一些失望的基督徒离开原来的教会而加入家庭教会，或者独自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美国教会，能够回归圣经，能够回归在你的里面，继续按着你的真理来有所复兴，有所成长， 所有的与世界为伍、与世界同流合污的罪，我们求你来洁净，求你就在美国教会放下来自于你的提醒。亲爱的主，少数民族、非裔、西班牙裔、原住民，也就是美国的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原住民、亚裔的少数族群，包括韩国人、华人、菲律宾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穆斯林人、南亚人、越南人，另外还有比较多的国际学生，他们都来到这个国家，祈求你的福音进入到这些族群当中。当他们来到美国寻找美国梦的时候，也让他们能够寻到真正的救赎、真正的永生，带领他们在这里不单单成就他们在世上的理想，更能够成就永远和你在一起这样美好的盼望。亲爱的主，美国基督徒大规模的差派和支持宣教士已经超过100年，美国宣教士与差会的数目、种类和使命感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祈求你来怜悯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有从你而来的毅力，能够持续地将你的荣光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所发扬。求你加给他们身心灵够用的力量，在你面前有持续的忍耐，也能够看到有美好的收成。同时也求你借着他们的宣教榜样，激励世界各地的宣教事工都能够有所复兴。主，求你持续地得着美国，继续复兴美国教会。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我们常常以为一些宗教信仰比较自由的国家，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他们教会的状态一定很好，更是在祷告当中忽略了他们。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教会，无论它有怎样辉煌的历史，都需要不懈的坚持。所以在我们的守望代祷中，也来为他们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赐你平安。
不能分辨左右手，千万人求你怜悯，使这灾害止息。
我们披麻蒙灰，今世悔改，求你使